各位荧幕前的菩萨们，阿弥陀佛。现在您所收看的节目是由佛教正觉同修会为各位准备的《三圣菩提之法华经讲义二》，是平实导师的著作《法华经讲义》的导读课程。现在的内容进行到法华经讲义的第八集第192页。在上一次的课程中，正才老师已经为大家介绍了法华经中化成玉品第七正文的内容，讲到了在过去不思议久远劫前，大通至圣佛的化度事迹。今天我们继续接着上一集的课程，进入到课本的第192页。化成玉品经文的文本已经告一个段落了，接下来是这一品经文最后的寄送。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，而说偈言：大通至圣佛时节作道场，佛法不现前，不得成佛道。一直到课本的第268页，诸佛之导师为习说涅槃，既知世习已，引入于佛会。这是重新把前面讲的道理以寄送体再做一次比较简单扼要的说明，让大家不容易遗忘。这也是大部分的佛经，特别是大圣经典，很常见到的经文内容。这边所谓的寄送体，原文叫做总持，也就是达拉尼陀罗尼。总持的部分只是将前一段的经文的内容做简单扼要的题记，常常是用一个单字词语以代表前面一整段的经文内容。初学者，特别是中国佛教的弟子，常常会感到困惑的问题，因为在中文的典籍之中很少见到这种记录的方式。那么为什么大圣佛法的经文，它的最后通常都会附有这一种寄送体呢？这就要说到印度古时候知识的传递方式与中国文化的截然不同。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之前的先秦时代，知识的内容就已经习惯用文字来记录，并且呢，所使用的文字已经是非常的普遍，而且各地采用统一的文字，例如像是《诗经》《尚书》，已经大量的用文字记录了夏、商、周三代的资讯。其所采用的文字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华文，虽然已经流传了3000多年，但是它的内容跟今天我们所使用的文字并没有什么巨大的变化。也就是古代中国各地的华人虽然使用着不同的方言，但是在文字方面则基本上是统一的。这一点 到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，更是严格的实行了统一的书同文、车同轨的制度。尔时呢，整个中国基本上是一个统一的国度。即使后来有的时候在统治上分为南北，但主流的华人都使用同一种文字以沟通。这一点直到今天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。而印度从古以来在政治上从来没有真正的统一，在文化上更是各文化圈的分治。自古以来呢，印度的各地各自使用不同的语言、不同的文字至今，并且呢，从世尊出世之前的吠陀时代，人民学习知识的方法就是师诵弟习，也就是师父从口中诵出经文章句，而弟子们则在听到以后把它背诵起来。所以他们并不重视文字的记录。例如像中国最早从事翻译事业之一的道安法师，在出三藏记集就曾经记录说，外国身法学皆贵而口授，同师所授若十二十转，以授后学。若有一字一则，共相推教，得便秉之，身法无众也。这是说，从印度一直到中亚，出家的僧人要学佛法的时候呢，要在师父的面前跪着听受师父口中诵出的经文，几位弟子一起在同一个师父跟前听受，师父每一次诵出个十句二十句，弟子们当天就要赶紧记忆背诵起来。那么要如何确保每个人背起来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呢？第二天之后，这些听法的弟子们就要聚在一起复诵，每个人诵出自己的记忆，互相拿来比对。如果彼此有不一样的地方，哪怕是一个字的差异，大家就要讨论看看，甚至呢，去找师父确认真实的内容是什么。如果有人坚持自己背的才是对的，不肯去修正，则大家就要把它驱除、摒弃出去。因为佛法，出家人对于佛法的理解要严谨，不可以发生随便纵放的情况。所以，从印度到中亚地区，古代学习佛法的方式，主要都是用师徒相授、背诵相传的方式。也因此呢，印度古代的佛经很少，全部都是手抄本。例如玄奘法师从印度带回唐朝的经典，都是藏师请人抄录的手抄本。又例如稍后去印度的义净法师，为了求取戒律的典籍，义净法师从中国进入中亚，再进入北印度，一路上他遇到寺院僧人 他会问说，你们有受戒律吗？对方说有，但是呢，再问之下才发现，他们所受的戒是师父口授相传的戒律，并没有戒经。一直到义净法师进入中印度以后，才好不容易找到了文字记录的戒经。他一路向着南方前进，一直到了势利佛四国，也就是今天的印尼，才收集到比较完整的戒律经本。这就证明了，即使印度到了佛教的最后阶段时，仍然是以口授与经本并行的方式来传法，而更早之前则是以口授为主，文字为辅。玄奘法师的记录中也提到了这一点。例如戒贤法师的师父，也可以说是玄奘法师的师公护法法师达玛帕拉，他对于世亲菩萨唯识三十颂，他所写的注释本，也就是后来成唯识论的基本依据，就是护法法师本人的手抄本。在护法往生之前，他将本子交给弟子玄鉴居士保管，并且呢交代，除非是很好根器的菩萨，否则不要随便给别人看。如果有人想要阅读，那要收对方百两的黄金。因此呢，最后玄鉴居士就把护法师公的手抄本交给了玄奘法师来阅读，才奠定了后来藏师写作《成唯识论》的基础。也因此，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对比中国与印度的学术传授。中国最早的印刷术在汉朝就已经出现了，因为中国市场，也就是民众有那个需求量，所以呢，能够大量复制的印刷术就会出现于民间开始使用。而印度因为没有那个市场需求，所以直到15世纪，印度的印刷术才开始被广泛的使用。又好像是博学的鸠摩罗什法师，他想要翻译十诵律，也得礼请济宾的沙门佛洛多罗老法师。老法师呢，用他自己的记忆口诵的方式来诵出十诵律，然后鸠摩法师才能够翻译。结果佛洛多罗只念出十分之二就过世了，所以罗什法师也只好就此暂停译释，直到下一位律师卑摩罗刹来了，才能够重启译释，最后才译出了十诵律的戒经。以上说的内容让我们知道，古代印度的学佛人要学习经论，必须要经过大量背诵的过程。也就是呢，要学一部经，通常得先背诵经的内容。可是经典的内容如此之多，那要如何快速的记忆下来呢？所以印度人传授经论的时候，他必须要把经论的内容重点浓缩，摘录 数据成为要点，将一段经文的内容缩写成为一字一句的总词达拉尼，由师父传授，弟子背诵这个总词章句，才能够方便记忆经文的内容。这是一种记忆的方便 ，mnemonic devices。这就是陀罗尼达拉尼的原始意义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二转法轮般若波罗蜜的经典中，总持陀罗尼还会有更进一步的深意。有的时候呢，这一类的总持，它并不只是前面经文的总持章句，而是进一步的成为佛菩萨指导经文密意的关键。例如由玄奘大师所传译，每个佛弟子都会背诵的《心经》最后一段，即说咒曰：嘎得嘎得巴拉嘎得巴拉桑嘎得布迪亚斯瓦哈。如果只是看陀罗尼咒的本身，这一段陀罗尼完全不是前面经文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一直到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，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的章句摘录。甚至呢，经文与陀罗尼两者，就字面上来看，似乎没有什么关系。这种情况，难道是经文有错误，还是藏师错意了？各位都了解，那是绝无可能的。那为什么在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，它的总持陀罗尼跟经文的内容似乎是没有关联的呢？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，我们要先了解藏师立有五不翻的原则，也就是将印度的原文译为汉文的时候，遇到五种情形，藏师他不进行译义，而是保留原音的音译，让它成为梵音的陀罗尼咒。这五种情况就是：秘密故、含多义故、此无故、顺古故以及生善故。而心经的陀罗尼正是第一个原因，秘密故。也就是说，藏师在翻译一般经文的时候，他会把总持章句翻译成为中文的义理，可是有关于心经的陀罗尼，藏师却说这是秘密，不宜翻为中文。好，我们来看看心经陀罗尼咒翻译成中文字面的意思。渡过去，渡过去，大家都渡过去吧，到达智慧解脱的彼岸去吧。相信很多人看到这边，心中都曾经有过疑问：为什么这一段总持陀罗尼会是整个心经的总持章句呢？又为什么藏师会认为 这是秘密语故不翻。又为什么佛说这一段陀罗尼就是大明咒、大神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？这个问题在佛教界一千多年来都是疑问，但是对于大圣开悟的菩萨，乃至于对于正觉讲堂的学员来说，却是一个会心的微笑。三个疑问其实在一时中都已经回答了。又譬如平时导师曾经以中门直下的方式讲解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与《十相般若波罗蜜经》。当时呢，他曾经说到一段：“尔时世尊复以一切如来为众生依护相，为诸菩萨说一切众生依护十相般若波罗蜜法门。”所谓一切众生是如来藏，普贤菩萨体性遍故，一切众生是金刚藏，金刚藏水所灌洒故，一切众生是正法藏，是正言辞所说性故，一切众生是妙业藏，善巧妙业所蕴为故。尔时如来复说咒曰：“嘀哩。”各位可以看一看，“嘀哩”这两个字是这一段经文的总词章句，但这两个字跟经文的内容似乎是没有半毛钱关系。而翻译的人是唐朝的菩提留智法师，这个人不是南北朝的菩提留智，译者呢也没有译出嘀哩这个梵语原来的意思。这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同样是总词章句，有些经文的总词会把它翻译为中文的义理，有些却不翻？有一些呢，虽然翻成了中文嘀哩，但读者仍然无法知道各中的义理呢？上面我们用了很长的章节介绍了佛经中的总词章句陀罗尼，如果能会得，那就不忘听完了这一集节目的内容啦。好，今天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先为各位介绍到这一边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